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第十九章，主题是基督与敌基督之间的终极大战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上一章描述对于淫妇巴比伦的倾倒有不同的反应，天上有声音呼吁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而地上的人则为巴比伦的倾倒而哭泣哀叹。三种人从三个角度：一、地上君王哀叹，一时之间巴比伦的刑罚就来到了；二、地上客商哀叹，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；第三、海商哀叹，巴比伦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。接下来这一章则是描述天上的回应，以四首哈利路亚颂来称颂神公义的审判。接着约翰看见一场基督与敌基督之间的终极大战。段落一，天上的哈利路亚颂，启示录第十九章一到十节。对于巴比伦的倾倒，天上发出四段哈利路亚颂来回应神的审判，称颂神审判中的公义。哈利路亚是希伯来字赞美主的意思，自旧约时代就常使用的赞美词，新约圣经只有在这里出现。第一首哈利路亚颂，审判中彰显真实公义。第一节，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，这天上的群众应该就是历世历代的圣徒，那云彩般围绕的见证人，在天上观看着地上的一切。当他们看见神审判了淫妇巴比伦，他们就连续发出两段哈利路亚颂。首先他们大声说，一到二节，哈利路亚，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，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因他判断了那用行淫败坏世界的大淫妇，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。他们称颂神的审判是真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指出淫妇巴比伦的两大死罪：一、淫妇巴比伦败坏了全地，引诱人与他一同行淫拜偶像，远离了独一的真神；二、淫妇巴比伦逼迫杀害圣徒，流无辜人的血。这两大罪名使人犯淫乱拜偶像的罪以及流人血的罪，是旧约律法中必须处死的罪行，因此神如此审判淫妇巴比伦是理所当然，是按照他的恶行报应他。神的审判绝对真实，绝对公义。第二首哈利路亚颂，审判中处置仇敌。第三节，又说，哈利路亚，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此颂词的焦点在于淫妇巴比伦的结局，虽一时兴起，却永远败落，永久毁灭，不再崛起。他迷惑人的财富和欺压人的邪恶权势将转眼成空，不再能诱惑百姓或逼迫圣徒。第三首哈利路亚颂，审判中受造物降服与认同。第四节，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表示完全的认同，并加入此荣耀的赞美行列。他们在老约翰的意象中出现好几次，第一次在第四章，他们在天上宝座前昼夜不住的敬拜，第二次在第五章看见羔羊拿书卷，他们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拿着琴与炉唱新歌赞美耶稣完全的救赎，宣告耶稣 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。第三次在第十一章第七号吹响时，24位长老就俯伏敬拜神，宣告即将成就的五件大事：神执掌大权作王，神的愤怒审判死人，神的仆人得赏赐，以及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审判。第四次在第19章，就是这里大淫妇巴比伦的倾倒之后，他们加入天上的敬拜来回应。第四首哈利路亚颂，审判中成就了神的美意。第五节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很有可能是坐宝座的耶稣基督发出呼唤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，呼吁我们以赞美来回应神施行的公义审判。上一章天上有声音呼吁，天哪，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如今又再次呼吁我们要开口赞美。第6到8节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神的仆人就立刻回应，他们赞美的声音如群众、如众水、如大雷，赞美中宣告三方面成就的美事：一、神的掌权；二、羔羊婚娶的时候；三、预备好的心腹，也就是教会。当神的审判临到，不但除灭了邪恶势力，神还要亲自在全地作王掌权，并要来迎娶预备好的心腹教会。神要设立他完全圣洁、完美无瑕的永恒国度，取代一切邪恶的政权。记不记得耶稣上十字架前与门徒共享最后的晚餐时，他曾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是犹太人嫁娶的习俗，订婚之后，新郎就去父家里预备地方，而新妇就在这期间预备自己。到了成熟的时机，新郎预备好了一切，就会来迎娶。此时的新妇应该是早已预备好，等候着新郎的到来。所以末世大灾难结束的时候，也是羔羊婚娶的时候。经历了大灾难的新妇已经自己预备好，等候新郎耶稣从天而降来迎娶。值得留意的是，新妇与淫妇之间形成两个极大的对比。淫妇巴比伦穿着紫色、朱红色的衣服，佩戴各种奢侈的装饰，而新妇则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淫妇罪恶满盈，即将沉沦倾倒，永远灭绝，而新妇即将被迎娶，与基督一同在这地作王掌权，直到永远。您知道吗？普世教会经历了大灾难，不但没有被毁，反而在其中被炼净，因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使我们效法基督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使我们得荣耀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淫妇巴比伦被毁，而新妇教会预备好，接着就是羔羊婚娶的时刻。这是人类历史的高峰，是教会等候的荣耀时刻，也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所等候所盼望的时刻。因为万物都在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此时普世教会达到属灵的巅峰，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毫无玷污皱纹，没有妥协掩饰。按照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的描述，众圣徒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、竭力追求的标杆和终点。天使的吩咐，九到十节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如此大好的消息，如此特殊的福分，天使特别吩咐要写上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。亲爱的，你是否好奇，约翰之前已经数次看见天使，都没见约翰跪拜，为什么这里他竟突然向天使跪拜呢？我想是因为天使这里所报的喜讯和福气实在太好了。约翰听见激动万分，心生敬畏，就很自然地俯伏跪拜。看天使立刻阻拦约翰，他说，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无论是天使或是圣徒，即便对方的阶级再高，领受的恩赐再大，所显的荣耀再出众，所做的事再特殊，所说的奥秘再惊人，都只是神的仆人，千万不可向彼此跪拜。约翰因天使揭开的奥秘心生敬畏而俯伏敬拜，其实这时他应该要敬拜的是神而不是天使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在掌权，神在成就。天使解释，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，既然见证了耶稣，指向了耶稣，我们就要来敬拜耶稣，而不是敬拜传递预言的使者。要切记，服侍神的仆人绝对不可窃取神的荣耀，也不可取代神在人心中的地位。段落二，终极大战。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。第一幕，首先主角的登场。第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。这是羔羊婚娶的时候，是羔羊之婚宴，主角耶稣基督隆重登场。这一段描述耶稣基督以战士的身份出场，骑着白马凯旋而归，以公义实行审判，以口中的道击杀仇敌，以铁杖统管万有。这里有四部分的描述，每部分各强调一个基督的名字，显明基督再来征战时的四个特质。名字一，诚信真实，按公义征战。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。这里骑着白马的是耶稣基督，而之前揭开第一印时的骑白马者是敌基督。虽然同样骑着白马，但敌基督只拿着弓，有冠冕赐给他，虽然胜了又胜，但却只是短暂且有限制。敌基督的仿冒仅此而已，与耶稣基督对比之下，敌基督黯然失色。基督第一次的到来，他道成肉身，降生为婴孩，后来骑着驴子牵牵合合进耶路撒冷城。基督第二次的到来，他骑着白马凯旋而归，荣耀进城，以公义审判，以公义征战。这里强调耶稣称为诚信真实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真实的，是阿们的。他必再来， 一一成就神所有的应许，完成神所有的旨意。名字二，没有人知道的名字。他作王掌权，看透万物，却没有一人看透他。第十二节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指耶稣的眼目和洞察力，遍察全地，并且能够清楚查看人心肺腑心肠，100%准确地做出公义的判断。人的伪装毫无遮掩，人的辩解无法倾倒。耶稣的眼光燃烧着圣洁的火焰，能烧毁一切爱的阻拦，也就是一切的罪恶和黑暗权势。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指君王的王冠。之前我们看见大红龙有七头七冠冕，兽有七头十角十冠冕，而耶稣基督的头上有许多冠冕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的政权和治理的影响力超越了撒旦和低基督。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耶稣有许多名字彰显他的属性和作为。他再来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名字，意思是隐藏的，没有人知道，唯有神自己知道。因为这是神保留起来的奥秘，没有神的启示，人就无法理解。身为受造物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造物主，因为他超越了一切，也超越了我们。名字三，神之道，以口中的道杀戮仇敌。第十三节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溅意思是洒上，浸透的意思。溅了血的衣服有两种解释，解释一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流的宝血，解释二指耶稣在征战中击杀仇敌过程时，衣服溅上了仇敌的血。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唯有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，向世人彰显了天父。如今他再次回归，这就是他的名字。他要以口中的道实行审判，杀戮仇敌。名字四，名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率领众军征战。第十四节，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耶稣以君王战士的身份率领大军凯旋而归。第十五节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耶稣以口中的话语施行审判，他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更锋利，除灭列国中一切抵挡神的仇敌。不但如此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对于抵挡者而言，耶稣手中的牧羊人的杖有如铁杖般坚固牢靠，能打碎一切强悍的抵挡，击败一切围攻的仇敌，使敌军彻底覆灭。而且耶稣要亲自踹葡萄，应验了以赛亚书63章的预言，他要独自踹酒榨，发烈怒，将仇敌践踏脚下，他们的血溅在耶稣的衣服上，如葡萄汁染了衣裳。第十六节，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无论是沾染血迹的衣服，或是踹酒榨的脚，上面都写着耶稣的名字。耶稣不只是治理以色列的一国之君，更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他在地上众王之上作王掌权， 在地上众多主职之上做主管理他们。地上所有的君王和主子都在耶稣基督的管理之下，无一例外。第二幕，天使邀请赴宴。第17-18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，并一切自主的、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。天使发出邀请，呼唤地上的食肉鸟，及时清理战死沙场的尸首，啄食敌基督军队的尸首。这段描述与以西结书39章的预言吻合，尸首多到一个地步，需要7个月的时间来埋葬，以及许多的飞鸟和走兽来清理。这场终极大战对于空中的飞鸟而言，是一场地上盛大的宴席。战场上的尸首是他们的食物。这幅血腥画面与天上极其荣耀羔羊的婚宴形成强烈的对比。第三幕，开战。第19节，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。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冲突。第六碗之灾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时，就给众王预备了道路。三个污秽的灵也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去迷惑他们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如今第七碗倒在了空中，就有地震和大冰雹震动全地。接着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，两大军队正面对峙，一边是基督率领的圣洁公义大军，一边是敌基督领导的邪恶污秽大军。第四幕，征战结果。第20-21节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，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首先捉拿并处置敌基督和假先知，将他们活活的扔在火湖里，其余的恶人被击杀，他们将等到千禧年结束时才复活，并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受审判，被扔到火湖里，那是第二次的死。火湖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，是一个永远刑罚的地方，从不死，火不灭，无止境的受苦。哈利路亚，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来宣告主耶稣的得胜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。你必凭公义审判迎赴巴比伦，你必骑白马凯旋而归，率领天上骑白马的众军按公义施行审判，击败围攻耶路撒冷的敌军，把敌基督和假先知活活地扔在火湖里，并以口中的箭击杀一切仇敌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必回来这地作王掌权，你必回来迎娶你的心腹。那时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我们必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